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或许你经常听节目，听到刘文的开场都是一样的，而我内心所散发出来的这一份开心应该也是一样的。但其实呢，这半年有很大的变化哦。我个人不是一个很容易适应环境变迁的人，尤其呢，在一些新的科技技巧的掌握方面，我的学习也不是很快哦。甚至于说呢，我有一点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哦。但是当半年前录音室需要搬迁，录音工程需要用新的方式来录制的时候，我当时呢心中有一些难处哦，但是我知道呢，这是必须一定要去改变去学习的，没有办法呢继续留在过去的地方用过去的方式，人生一定要经历改变。若是我们坚持不改变的话，只能够停留在一个地方，甚至于就只能够退出了。在经历改变的时候，我们可以祈求天父上帝的力量，相信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这半年我个人在适应方面呢，我觉得十分的感谢神啊。而录音的新技巧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但偶尔我还是会想起过去30年在很熟悉的录音室的时光啊。虽然一去不复返，但是有许多美好的回忆可以存在脑海中，而现在呢，却是必须把握的。我也不知道上帝要使用我在这个岗位上有多久的时间，但是每一集节目我珍惜和你共度这两刻钟。我也知道有许多书香家人呢经常守候在收音机旁，或者是呢用电脑或是手机来收听这个节目。每当我想到有人孤单的时候，我可以陪伴他，我心中就再一次重新得力啊！盼望透过这两刻钟，我们可以更深刻的经历主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也愿神的话亲自感动你，安慰你，扶持你。下面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圣灵的果子，经文在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仗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圣灵的果子，查验圣灵的果子，实在令人心惊胆战。 想在生活中结出圣灵果子的九种特性，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然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刹那，圣灵开始在我们身上动工，要塑造我们拥有基督的性格。不管你是谁，圣灵会照着同一个榜样，耶稣基督来塑造你。圣灵会以耶稣为蓝图来雕塑我们的个性，圣灵会马上帮助我们体验及实践爱，也就是那份耶稣为他的朋友流血舍命同样的爱。他曾经历过的喜乐同样会充满我们，圣灵会徐徐地加给我们平安，就是那份曾经保护耶稣的心，让他在被鞭打遭耻笑时仍享有的平安。圣灵会开始培养我们的耐性，让我们也拥有耶稣当初面对最难受教的门徒时所持有的那份相同的耐性。耶稣施与儿童与罪人的恩慈会柔软我们对他人的心，我们会拥有良善，而我们能够拥有良善的唯一解释就是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圣灵会建立我们的信实，就是当年那份引领耶稣完全顺服天父的信实。圣灵也会教导我们节制，好叫我们有力量做正确的事，还有抵抗试探。这些特性的发展就像树结果子一样的自然，我们不需要靠自己的力量调整自己，一切都在我们成为信徒的那一刹那就自动开始成长了。至于成长的速度，则取决于我们如何完全地顺服神的带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靠着自己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是遥不可及的，但我愿意顺服你的带领，愿我这一生都在你的手中，能够彰显你的荣美，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每日经历神。下面来听这一首诗歌，带我飞，圣灵。
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我的主，总有黑暗乌云是永恒的光，我要赞美不停止，献给你我的主，总有失败挫折困难，你是永在的王。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我们说人比人气死人呢，但是我们总是很喜欢拿自己跟别人比较，又或者如果父母常常拿别人家的孩子跟自己的孩子比较，这其实对于成长的过程来说呢，都不是太健康的。一个人要比较的话，其实只能跟自己比较，是否我今天比昨天更进步了一些，更成熟了一些。真正的进步不在于跟别人一较高下，但是我们也学习在我们的努力当中呢，把事情做到最好哦。我想有关这个部分呢，武登教练他人生的哲学非常完整的诠释了这个部分哦。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约翰武登教练以及吉卡迪牧师共同著作，张斌翻译的《武登教练一对一》为你选出的这三篇短文，第一篇是真正的进步，第二篇是轻视，第三篇是常常感恩。一起来看这一本《武登教练一对一》。真正的进步，圣经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八节说道，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虽然说没有改变就不可能进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改变都是进步。我想年轻人都希望自己与众不同，但是与众不同并不一定意味着进步。 原则上讲，年轻人有很多新的想法，但是他们希望改变的太多了。尽管如此，当你慢慢变老的时候，你会更倾向于满足现状，从而忘记了没有改变就不会有进步这样一个道理。在身高七英尺以上的中锋鲁阿尔辛多和比尔沃顿在我执教的球队服役的6年当中，我一直采用低位进攻战术，但是在另外的34年中，我球队中的队员相对较矮，我采用了高位进攻战术。高位和低位是相对于中锋的位置而言，靠近罚球线的位置称为高位，靠近篮筐的位置称为低位。在两个体系中，我都做了一些变化和调整。我们依靠过强大的前锋阵容获得全国冠军，同样也依靠强大的后卫阵容获得过全国冠军。当然，当我们拥有两位非常好的中锋的时候，我们也获得了冠军。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都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调整了进攻战术，因为没有改变就不会有进步。当我在执教高中篮球队的时候，我教授的投篮方法是双手低手投篮，直到现在我仍然相信这是最好的投篮方法。但是我在执教大学篮球队的时候却改变了这种方法，因为球员在成长的过程中根本就没有这样投过篮。我的妻子尼尔去世后，我有2年的时间都处在剧烈的悲痛中，之后我才准备好去迎接新的生活。我不得不做出改变来继续前行。同样，多年来我一直将我个人的信仰视作是一件私人的事情，但是这本书的出版证明我在这方面也做出了改变。即便是在92岁的时候，没有改变也同样不会有进步。下一篇主题是轻视。圣经罗马书12章3节说道，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很多情况下，当一个人受到了不寻常的嘉奖或者称赞时，他们会受到影响。我不想被进入我生活的任何荣誉或者是成功所改变，所以我选择了以一种不会被赞扬或者是批评所左右的方式来比赛和执教。我希望我的球员也能够做到同样的事情。我总是告诉我的球员，他们会受到批评，这些批评中既会包括他们应该受到的，也会包括他们不应该受到的。我说得很清楚，两者之中他们哪一个也不会喜欢。我同样也预先告诉了我的球员，他们会受到赞扬，包括值得的，也包括不值得的。我说得很明显，就是他们会非常喜欢被赞扬。接下来，我做了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我给他们上了一课。我告诉我的球员，他们个人性格的力量将会决定他们如何去应对赞扬和批评。如果他们让任何一项影响了他们，那么这个影响一定是负面的。当一个人改变的时候，他通常都会有一种优越感。我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我的球员身上，我同样也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我的身上。在一次大会上，一位教练这样介�绍我，约翰在获得10个冠军之后和获得一个冠军之前没有什么不同。我听了之后非常的高兴，这让我感觉很好，因为我希望能够做到我所教导的事情。我希望我没有改变，我永远也不希望轻视任何人。吉卡迪牧师的回应，我们很容易就会变得很自负， 脑子里面全是我们自己。健康的做法是我们身边有人在这个时候将我们带回原处，就像在《圣经箴言》第27:6中写到的一样，朋友出于忠诚所加的伤痕要比仇敌的亲嘴还好。为了明确表达我的意思，让我首先告诉你一些故事，这些故事都着重于谦卑的重要性，而不是骄傲。一位神学院的学生正在进行他最后一次期末考试，试卷的最后一道题占他总分数的50%。这道题是这样的：你的宿舍管理员叫什么名字？这个年轻人变得极其愤怒，他直问教授这是怎么回事。教授抬起头来温和地说，耶稣非常同情那些在生活中地位比较低的人，如果你要去正确地代表耶稣基督，你的宿舍管理员就是应该认识的第一个人。四年来，他打扫你的房间，清洗你的卫生间，替你倒垃圾。你有四年的时间来了解他的名字。在你将他真正作为一个人而产生兴趣之前，你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牧师。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为伍登教练在这个大学执教时的所有球员举行团聚的时候，球队经理也被包括了进来，他们被认为是球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些球队经理成了他们当中明星的杂工，但是这种情形绝对不会发生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他们是平等的，而且他们也应该被平等的对待。这就是伍登教练的做事风格。在耶稣时代会听到法利赛人做这样的祷告：上帝，感谢你没有把我造成外邦人、狗或者是女人。耶稣却为外邦人和女人有好的消息，他让他们获得了自由。上帝没有偏向任何人，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一个人在生活中的地位不应该影响到我们如何对待彼此。在耶稣基督的眼中，我们都是平等的。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永远不要轻视他人，确定你总是以相同的高度对待他们。常常感恩。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5:18说道，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当我慢慢变老的时候，我开始感谢一些在我年轻的时候并不是十分感谢的事情。我比以前更加感恩，我一直过得很健康，而且感到备受祝福。每天早晨我都会想，今天将会是非常好的一天。我从来也不会想，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只是为我所拥有的事情感恩。太多情况下，我们只是没有一颗足够感恩的心。我喜欢回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回忆越来越多。尽管如此，能够和我分享这些回忆的人却越来越少。我仍然可以记起无声电影的情景，但是我的生活中真正去看过无声电影的人却已经所剩无几。我在生命中所看到的改变实在太多了。上帝赐给了我孙子孙女，还有曾孙子曾孙女们，他们都住得很近，我们经常有机会一起玩，我感到很幸福。他们使我的思想一直保持一种年轻的状态。事实上，在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和年轻人打交道，帮助我保持了活力。也许是大多数我以前的球员都和我有着很亲近的关系，我每天都至少和他们当中的2-3个人谈话，有些时候我会和他们共进早餐。拥有这些朋友对我来说帮助很大，对此我常常感谢上帝。吉卡迪牧师的回应：在洛杉矶东部的山上，我组织了一个基督徒的训练营，正是在那个地方我学到关于感恩最有价值的一课。夏天的时候，我们找到了多达50个高中生和大学生为我们工作，工作很辛苦，薪水也不高，但是结果却是让很多人拥有了信仰，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 夏天过了三分之二以后，往往是每年最艰苦的时刻。那个时候，人们都变得有些疲倦，而且都有些紧张不安。他们可能会将注意力从手中的工作转移到他们在秋天要做的事情上。有一年，情况特别的艰苦，所有的人都到了一种志穷力竭的地步。在那个时候，一个孩子记起了我在那个夏天的早些时候领袖时所讲到的一个概念。在一次会议上，他说道，吉卡迪牧师，我们几乎就要取得胜利了，但是现在还有三个星期的时间，我们需要一个以为大喜乐的晚会。圣经以这样的话开始雅各书，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所表达的意思就是，上帝非常在乎我们，他的方式就是通过试炼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忍耐能力得以增长。所以在那个特别艰难的夏天，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开了一个盛大的晚会，包括有蛋糕、帽子、小喇叭和彩色喷条，我们一同庆祝我们在生活中从来也没有这么劳累过。虽然我们还有三个多星期的时间，我们还是感谢上帝对我们的关心，以及他使用艰难困苦来磨练我们，让我们变得更加有信心。我们还为即将要学到的东西感谢了上帝。感恩的态度让我们度过了剩余的三个星期的时间，并且教会了我们每个人非常珍贵的一刻。这一刻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您送上这一首诗歌《因你与我同行》。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岳阳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远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